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讲人文老鲁琪琪。那这次是我们节目第15集的播出。那上次第14集的节目，那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谈说，疫情让我们告别了 DVD 和二轮电影院。当然这只是一个趋势的一个研判了，DVD 跟二轮电影院，跟两件事物可能会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冲击而可能更加快速的成为时代的眼泪之一。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个话题，跟疫情有关了，就是疫情如何让我们在一定时间内，不管是长是短或是范围是大是小，让我们失去了所谓的自主权。我觉得这是疫情这2年多来，除了造成人类健康还有生命上的很大的威胁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类或是一般社会对于疫情感受到最大的冲击跟或你说威胁也可以了。怎么说自主权其实简单来说，就如果用最常识的角度去解释的话，所谓自主权就是对于自我这个生存状态或生活状况的一种掌控能力嘛，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做哪些事情，或是不做哪些事情，这应该算自主权。那为什么会想谈这个事情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还蛮有名的一本医学这个科普写作，叫做《凝视死亡》。书名叫《凝视死亡》，那副标是一位外科医生对衰老与死亡的思索。那是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作家叫美国外科医生葛文德写的那他的书我之前看过2本那这是第3本。那这个他多有名我说各位朋友们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或许你的朋友你可能就也看过不少他的作品了。他是看过他家这本书是第3本那他总共出版了4本书目前我这些本本都很畅销这个算是医生作家里面非常知名的一位就是全世界来说因为他的书就畅销全世界，中文翻译本也在台湾卖得很好。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谈因为当然这本书他主要是谈说他从医生的角度，还有他这个多年行医的角度谈对人类这个衰老现象，还有死亡现象，如何面对和处理死亡一种，他这几年用结合他行医经验的一种深入思考了当然再结合很多，他那本书谈得很广泛除了他个人的经验之外，当然谈了很多制度社会层面问题当然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他看了之后也很蛮多的感想跟启发的那就我觉得可以，可能这个小节目可能够我打算，可能接下来除了今天这集之外，再下一集可能跟谈这本书有关的不过我就先谈自主权了，自主权，因为像衰老跟死亡觉得是人类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就无法抗拒就是衰老跟死亡。虽然说人类的医学科技不断的进步。然后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这个面对处理能力越来越增强，可是再怎么样有一天总是得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特别是衰老，它的过程是不断在发生的，因为没人可以抵御时间嘛。对，那死亡更是那人类顶多现在人虽然说现在人的寿命可以不断延长不走就天要面对这个事情嘛。只是把这个时间，因为人类的这个科技的医学的进步把这个面对死亡时间点往后延了，但是还是不免总要面对它。那特别是先谈衰老了衰老，那什么叫衰老或是人老了之后年纪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要面对哪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光不管哪个年纪啦，你光用常识想，可能就会想到很多嘛。对，那如果各位朋友还年轻的话，对这个议题可能就会只是比较，要知道这个议题了 或者说比较难想象，或者只能从长辈啊，或是你接触的年长的人身上去想象这种事情啊。可是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自己的各种身体状况啊什么也开始，对，那你感受到衰老的症状的时候哈，那你这个就不光只是想象哈，你就真的是亲身开始跟他接触面对了哈。那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啊，这个年过40之后哈，这个慢慢要往半百靠近的时候哈，身上一些去检查之后，这一些红字出来之后，那真的感受到这个衰老对你生命的影响哈，对，是年过40之后的感受就更强烈了啦。那衰老带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从生理心理来讲很多了哈。不过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对于衰老的定义哈，这是相对于什么叫做成长或是长大要留一个新的定义。我试着总结两句话，就是所谓的成长或是长大，就是我们的人生一步步获得更多自主权的过程。好，那反之什么叫衰老？所谓的衰老，就是我们的人生一步步失去原有自主权的过程。那我看完这本书啊，我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心得就是刚刚的两句话，对于什么叫做成长或长大，还有就是衰老这样的一个定义，自主权。当我们不断年纪长大过程中，从学龄前，从出生到学龄不断成长，不只是生理上越来越成熟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对你自己生命的自主权一步步扩大。而且我觉得人有一种，我觉得是生物本能吧，就是想不断随着你生理情况不断的增强。或是成熟，就不断想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我觉得可能是个生命的本能绝对是个生物本能我就看我自己女儿就明白，还不到3岁哈，就觉得她已经很急于想要发展，或是增加自己的自主权或是说想要更照顾她的大人，例如说我了哈，争取更多的自主权那感受就觉得很强烈。但是这不到3岁就觉得有时候。你要牵他、抱他、干嘛，他就会抗拒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希望他的这个行动或是一些这个什么活动受你的掌控。他要他的自主权，或者他跟你要求他要干嘛干嘛要看电视啊，或者要吃什么要干嘛想要玩不想睡觉不想就，因为他已经会跳、会跑、会跳、会干嘛、会叫对，所以他想表达自己的那个自主权的欲望，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欲望代表他对想要对自己生命有什么掌控那甚至我最近有种想法，我觉得人类语言能力的突破跟大爆发就在成长阶段，为什么突然会学的话越来越多，或者说人为什么主动想要去学习语言？某个程度也是出于这种对生命、所以生活自主权想要扩展的一种欲望。对，就像最近一直有些朋友就称赞我女儿怎么好像话这才2岁半这会讲话很多，对不对？那当然了，女生这个语言学习能力当然比同龄年男生会快一点，这大家知道的嘛。那不过她有时候说一些话也让我觉得很惊讶这不到3岁怎么会学这些话呢？哪来的动力要学这些话？或者哪来的动力她要去讲这些话？后来我就感受到就是其实也是一样她是。透过语言来去增加他对他生活所以自主权的那种掌握感，因为他可以介入嘛。因为他因为可能小朋友的那个他的生理条件限制，或者说他的年龄条件限制，他没办法像我们一样就那么多这个掌握自己生活或者改变自己生活条件的能力，或者他可以透过语言介入他的生活。介入他自己跟他别人之间的关系，表达他要或不要啊，想或不想啊，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发现他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话讲一些，一直讲、讲，就讲个不停某个程度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用行动 去展现他的自主权，但是他就是透过语言，透过语言，哦，透过语言，就是他可能讲的不是自己心里的一些要求或是一些感受，但是他就不断讲，不断讲，透过这个讲话去介入他四周的生活，某个程度这也是提高自己自主权的一种方式。他虽然可能不见得会改变什么事情啊，不见得说像我们一样，这个你渴了去7-Eleven买饮料就解渴这样，但是他透过这种介入，他的用语言介入他的生活，得到一种感觉，那种自主权的提升感，好、哦，或这种自我控制感，因为他可以介入他的周遭的世界了，透过语言，哦，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哦，所谓自主权哈、哦，不见得是你真的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决定什么，它很大一部分层面是一种感受，就说我感觉我可以改变或介入我的生活，或改变或介入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或是我有这样的选择，那不代表你真的有这样的办法去做到，但是说我有这样的选择，或我感受到我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自主权很多时候很多，它成分是一种感受式的，或是这种可能性的，它不代表你真的就有这个权利去，或者你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也是看各位这本书的感受，就是我们人类活在世界上啊，不管你是什么样出身，什么，你从小到大，从幼到老，都一生之中都面对很多很多的限制，这一定的嘛，对不对？不管你多么这个，多么的这个出生是怎么样背景啊，或是权贵啊，或是一般人啊，或是说你这个后来飞黄腾达，你一辈子总是有很多限制嘛，还是存在的嘛，对不对？哦，那最大的限制就是衰老跟死亡，对不对？哦，更不要讲这我们周遭世界给我们带来各种限制。那这种跟那这些生命这种限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我们自主权的限索嘛。你有求，但是不得，对，但是不得就是周遭那些条件限制你的。那这跟疫情有什么关系哈？我认为哈，疫情哈，当然了，最直接我想到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就是健康跟生命的威胁嘛。但是，在健康跟生命的威胁哈，但这次疫情当然那还是很可，对啊，是很大的威胁，这么多染疫的，不管是同胞还是一些外国人，有人这样就不幸过，外国人不幸过世这样子。但是生命就很大的威胁。但是各位想想看，因为如果说这个疫情是发生在50年前，甚至100年前，那可能给人类的健康跟生命威胁带来的冲击或是损失，更难以想象。因为那时候医疗跟科技还没有现在那么进步嘛，这当然存在的。好，那这是主要是指健康跟生理层面。那在社会跟心理层面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冲击就是，对我们来说，就一种自主权的限制与失去，或者换个角度讲，就是我们人因为疫情而带来的一些像封锁啊，或是说行动限制啊，或是说必须在家里不能外出啊，或者你不能干嘛，不能干嘛。那我觉得给人带来最大的冲击就是这种自我控制感的损失，或是自我控制感的大幅失去。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强烈的感受，自我控制感的失去。怎么说呢？因为我前阵子看了也是一个旅行，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怎么说？原来是导游出身。谢哲青嘛，大概是他，后来转型成作家，那甚至后来就是民节目主持人这样，变媒体人这样，那他很会写作嘛，而且出了不少书。然后我最近看到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事情，他这本书是在这2年出版的啦，疫情的时候出版，就很多人问他说，就是说，如果这2年因为这国际旅行的限制，你都不能出国，会不会觉得痛苦啊？对不对？当然他的回答，但是。 但是他回答哦，这个那不能出国，还可以在国内玩嘛，可以在国内旅行，在国内探索嘛，对，那他对旅行有他自己什么叫旅行的一个看法了哈。那当然，这2年就出因为这个国际旅游限制，导致很多人不能从事国外旅游哈。在网络上，大家都在讲嘛，很多人觉得很痛苦，特别是台湾人想去日本，那因为这样不能去日本啊，我都觉得非常痛苦啊。好，我就觉得这个现象还蛮奇妙哈，因为当然也有人讲啊，说那你这你这个你。当然对，如果对我有这种出国习惯来说，是很痛苦的哈。可是有人很少出国啊，那是叫不要活，对不对？哦，这个就是讲错了，他就是他平常就是他不常出国嘛，对，也没有那么频繁出国嘛，对，那也不是活好好的，对不对？疫情前，那这个不能出国这件事情，真的该这么大的痛苦？对，这些事情啊，我就回忆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我觉得我也是，好像也是如此啊。我真的好，当然了，这每个人环境条件不一样啊。我这个一般人，就是我是很一般的人啊。一到大学毕业之后哈，才第一次坐飞机出国。那甚至有这个国外这样自己去旅行啊，也是很晚有经验啊。也是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我才每年的冬天跟夏天啊，会去日本旅行。那姐才，其实这个经验也是很晚才有，很晚才有的，哦，那你如果这个一般人来说，除非真的有这个，你常常需要出国洽公啊，或者什么，或者你直接就是需要常出国要写申请这种，要不然一般人如果光以纯粹旅游目的来说，大部分的台湾人吧，一年出去个一两次或两三次，应该算平均值吧，对不对？哦，那况且，如果你真的，这个因为疫情而不能出国，哦，当然这2年你不能出去，哦，当然是很痛苦啊。就是你对，那这个痛苦来源是什么？就真的是因为你这样子2年都没办法去日本，没办法去东南亚，啊，没办法去欧美旅行嘛。啊、哦，而且重点是那占你一年的时间也没几天呢、啊，那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哦，我后来觉得哈、哦，那种感觉就是这种我的自主权或自我控制感被剥夺的感受。就虽然每年去旅行的时间占我们一年的时间没几天，天数没多少，啊、哦，那就算真的没有这疫情，我也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了，什么今年或者这半年没办法去。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因为这个疫情让我彻底跟这个选项告别。其实从这种选项消失了，我们自主权的选项消失了。我觉得这可能最大人觉得痛苦的。就是说，例如说啊，因为例如说去年5月3级警戒的时候，哇，大家都在待在家里，对不对？当宅男宅女哦。当然你说不能出外，这个很痛苦啦，对不对？或者说行动被限制很痛苦。可是你待在家里不能出，如果就算你也没有这三级警戒，你可能好几个月都待在台北，都待在台中，或待在高雄生活的城市里面，你也很少去台湾其他地方玩了。那这个三级警戒给你带来是什么样的痛苦呢？就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警戒或是防疫升级，你有些地方你也不会去啊，可是因为有这个三级警戒，那这地方你更不能去，那这个你这个你到底是失去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让你痛苦？我认为哈，这最痛苦的感受就是，就再强调一遍，就是刚刚讲的那种，就那种自主权还有自我控制感的被剥夺。我觉得那对人来讲是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会不会做这些事情，或我有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是一回事，但是我被一个外在条件或环境所决定过，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最痛苦的，是最痛苦的。就说人类，就是或者一般人的心理哈，总是把保有选择哈，作为一种对自己拥有自主权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感受啦，对不对？就像以前小时候听的嘛，很多有钱人呢，家里买了很多名贵的东西啊，哈，或者比如说 这个很高级的娱乐设备啊，是吗？可是他没有钱，不是没有钱，叫做没有时间去享受这些设备或装备。那可是他还是一直买啊？为什么？哎，这是他就是买了一种可能性啊，或者说他买这个东西的过程，说虽然他没有享受它，不过他没有享受那个商品本身，可是他买到一种自主权或自我控制感，说我将来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做这个事情。虽然说我现在因为是条件现在没办法做对不对？很多购物或是很多那个购买的一种欲望是来这个嘛？你不是要买那个东西本身，而是要买那种就那东西的自那种选择权，或者说使用它的自主权我去买这种可能性，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你就像这种文科生。最大毛病就是喜欢买书嘛，对不对？好像我这样年过四十之后，回顾自己买的书，也觉得很疯狂。可你明知道自己没有时间精力去把那些书看完，可是为什么还买那么多书？同样的，就是我买一种可能性嘛，买一种自主权嘛，买一种自我控制感嘛。这本书我放在我书柜了，我被那些书包围，但我有一天我就有机会看它。如果它放在书店里，或是博客来里面，我就永远不可能看到它了。所以我买的不是买这本书，我买的是那种对那个书的，或者是看那个看对那个看书机会的那种自我控制感。然后，例如说我们上回谈到 DVD 也是嘛，我好像有提到说自己也买很多 DVD 放家里嘛，这好笑，而且也没看呢、对不对？还是拼命买啊，然后现在才后悔说要怎么处理，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买的时候，当下你不知道你自己前面那么多时间看吗？那买那么高兴，为什么高兴？对，因为我买的不是那本 DVD，是对那个 DVD 的自主权，或是欣赏 DVD 的这样的可以欣赏 DVD 那样的自主权。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说为什么疫情让反过来说为什么疫情会让我们觉得痛苦就是健康跟生理层面当然是一个原因但它很大安全上的威胁是最直接的吧。那如果是对于社会跟心理层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对于自主权的失去的那样的失落跟痛苦我觉得人的一生中，在过程里面就是不断在追寻更多的自主权那种自主权在讲的比较，不见得是你真的有办法或能力去做什么什么，而是说那是一个选项或一种感受问题。你可以做，你可能做，那你当你可以做可能做的时候，你就至少心理上获得一种有自我控制或者的能力。但是万一你这个选项或者可能性都完全被限制住或被抹去的时候，那你连可行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就内心就有一种很无比的痛苦会出现了，所以我这就觉得说，这个疫情会。给社会心理上带来很大的冲击，就是这种对自我权的失去那死亡也是对，衰老更是衰老跟死亡更是你衰老就是我刚刚提过嘛，就一步步失去原有的自主权本来可以活蹦乱跳了，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可是那你老年纪大了，很多东西不能吃，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动作不能做，对不对？然后到最后甚至。这个救命在床上的时候，连他这书里面写的很详实嘛，或许大家也都听过嘛，连甚至这种最简单的这种便秘啊，这种婴儿都能控制的事情，都能够自主权的有自主权的这种事情，你都失去了那个对人来说，这个是最最最最最深的打击了那死亡就是你终极失去了对你生命的自主权了嘛。所以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当然给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对对，自主权自主权这个是我们毕生都在追求的可是它就是它，但它的限制无所不在。所以因为它的限制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人就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我虽然这个自主权我不能够得到，就是争取，不见得是都有实际上或是。绝对的一个做到一个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营造一种 可以拥有它，或者会有机会拥有它的感受，甚至我们因此就对这样的感受，觉得让人觉得欣慰，有点欣慰。那反之，失去这种感受，就是我们最大的痛苦，造成我们很大的痛苦的来源啊。哦，不过，当我们年纪一步步衰老的时候，或是生理状况啊，一步步从年轻时的巅峰开始向下走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如何调适自主权的失去，或是说伴随着这个因为你生理条件的衰老，你自主权的不断的这个减少之后，我们仍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哈？我个人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也在思考啊，当你的自主权越来越少的时候，当然那个伴随来的一定会有痛苦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减少一些痛苦，或是说营造一些其他的方法，或是生活方式，来去逆向这样的失去自主权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到一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啊。或是说我们失去原来自主权之后，有没有办法创造新的自主权？我至少创造一种感受了，那这个葛文德医师哈，在这本书里有提出个观点，虽然他是放在结尾才讲的哦，当然他就放在那种结尾谈那个安宁疗医疗啊这个方式讲，不过我看完他这段之后，反而对这些有个另外一种感受。感受就是说，人开始意识到迈向衰老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时候，或不断获得更多自主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自主权的减少？那你生命的接下来阶段里，该怎么规划，或是怎么去设想？我就有一个比较其他不同的，不知道不同啦，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些想法。那我觉得这些想法，我就在下一次哈，再跟各位朋友们分享。OK， 好，那我们这个小节目到这现在也15集了，这个希望说，虽然收听的朋友，我不知道多少人了。但是每次跟大家谈谈我聊聊我自己心里一些想法，主要其实是整理一下最近一些思考的一些心得，把这个有条理一点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说这些分享哦，不只是帮助我自己思考或整理啦，也希望说大家听了能有一些收获。那关于这葛文德医生这本书，我另外一半的其他的感想，那就下一次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谈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